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是八月九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正在非洲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中国停止与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对非洲国家的影响尤其大。南非高级官员说，美中对峙会影响到非洲的稳定。布林肯星期一八月八号在比纳托尼亚与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潘多尔共同见记者时，对北京上个礼拜宣布终止与华盛顿一系列合作渠道表达关注。他特别提到两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布林肯说，这个不是在惩罚美国，这个是在惩罚整个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因为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头号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我们对确保我们带头对付气候变化负有特别的责任。好不幸，中国选择至少暂时结束这方面的互动。布林肯上个礼拜在亚洲地区访问时都做出了类似表态的，称我们不应该因为我们两国之间的分歧拿全球关注事务上的合作做抵押品。他说，别人有理由期待我们在事关他们及我们人民生命和生活的问题上继续合作。
台湾外交部长吴超士星期一八月八号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时表示，中国对台湾的威胁比以往都严重，但是台湾将会坚定捍卫自己的自由和民主，同时也欢迎外界对台湾的支持。吴超士是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北京的强烈反对之下坚持访问台湾，引发中共解放军围绕住台湾海空域连续举行历时四日的大规模军事演习之后作出上述强硬的表示的。中国多年来一直都在威胁台湾，而过去几年里面这个威胁更加变本加厉。吴超士说，佩洛西议长是否访台，中国对台湾军事威胁都在那里，而这个亦都是我们所应对的事实。吴超士表示，欢迎海外朋友访台是台湾反制中国在国际社会孤立台湾企图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不能够对台湾下令，我们不能够欢迎来台湾对我们表示支持的任何人。吴超士说，佩洛西是过去25年来首位访问台湾的美国众议院议长。25年前共和党籍的美国众议院议长纽特·金里奇曾经在访问北京之后经由日本前往台湾访问。澳大利亚外交部长王英贤星期一八月八号再次就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升高表达关注，呼吁各方保持克制和冷静。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亦都对台海紧张局势短期内没办法降温表达关注，并特别担心中美之间因此发生误判或者是意外。据美联社报道，王英贤星期一在坎培拉会见埃脱维亚外长林克维奇斯时拒绝对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澳大利亚和中国关系的现状发表评论，但是他呼吁相关各方为台海降温。目前最为关键的就是对台海紧张局势降温恢复平静。王英贤对记者说，王英贤并未有直接指责北京在台海的军事行动，但是一再呼吁要让紧张局势降温。澳大利亚持续呼吁克制，澳大利亚持续呼吁降温，而且这个亦都不是澳大利亚一国的呼吁，整个地区都对目前的局势有关注，整个地区都呼吁恢复稳定。王英贤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要求国际检察员获准进入扎波罗热核电站。乌克兰和俄罗斯之前互相指责对方近日炮轰核电站。古特雷斯在日本的记者会上说，对核电站的任何攻击都是自杀。古特雷斯进一步表示，他非常担心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延长的战争在乌克兰，可能会对全球经济以及特别是最弱势的民众的生活条件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古特雷斯说，联合国一直与土耳其共同就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可能开始的和平谈判而努力，但这场冲突的复杂性阻碍了这个努力。 他說有關停火的困難事情來自一個簡單的事實，即烏克蘭沒辦法接受他的領土被另一個國家佔領的局面，俄羅斯聯邦似乎不準備接受俄羅斯軍隊佔領的地區不會被俄羅斯聯邦吞併或交給新的獨立國家。烏克蘭常駐聯合國代表欽巴柳克說，扎波羅熱核電站的僱員正在俄羅斯的窗口之下工作。欽巴柳克是維也納呼籲將這個核電站宣布為非軍事區，防止切爾諾貝爾式的災難。
五國大樓宣布對烏克蘭提供1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這個是俄羅斯今年2月份入侵烏克蘭以來美國從它的庫存中提供最大一筆武器設備援助方案。負責政策事務的國防部副部長科林卡爾星期一8月8日對記者說，最新的這筆援助方案包括更多用於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亦就是海馬斯的彈藥、1000枚標槍、反坦克導彈、炮彈和50輛裝甲醫療車。當被問到為何美國這次提供海馬斯彈藥卻未有包括額外的海馬斯火箭系統時，卡爾對記者說，拜登政府已經運送了16套海馬斯。就五國大樓對烏克蘭領土防禦的需求所作的評估而言，這些已經是很多了。
在佐治亞州一處居民區追殺黑人跑步者阿莫德·阿貝里的白人父子星期一8月8日分別被第二次判處終身監禁，罪名是聯邦仇恨犯罪。幾個月之前，他們已經因為謀殺罪而被州法院判處終身監禁。星期一的量刑聽證使到持續了2年多的刑事案件程序告一段落。美國聯邦法院法官麗莎·古德貝伍德判處36歲的特拉維斯·麥克麥克爾和他66歲的父親格雷格·麥克麥克爾終身監禁。麥克麥克爾父子的鄰居威廉·羅迪·布萊恩被判處35年監禁，法官重申了案件的嚴重性。伍德說，一位年輕人死去，阿莫德·阿貝里將會永遠是25歲，而陪審團裁決之所以發生這件事，就是因為他是黑人。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佩洛西访问台湾风暴中国制裁无力。有分析说，习近平希望在20大之前将大事化小。
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历史性地访问台湾的前后，北京抛出了一系列经济制裁手段作为对美国和台湾的报复措施。但分析认为，中国这一轮打出的贸易权側重台灣，但對美國未有實質的影響。中共因20大即將召開的關鍵政治關頭，需要避免製造更多與美國的對立。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佩洛西星期三離開台灣的當日，中國商務部宣布暫停了對台灣的天然砂出口。中國海軍總署同時發布暫停從台灣進口金、橙類的水果，以及是冰鮮白帶魚、凍竹甲魚的通知。在佩洛西訪問台灣之前，中國就已經發出警告，暫停進口100多家台灣食品企業的產品進口。台灣經濟部回應說，近兩年來台灣使用的天然砂當中，國外進口所佔不到1%，因此大陸暫停進口沒有影響。中國對台灣的農業以及是漁業產品禁令，可能會對台灣業者造成一定的衝擊。根據統計，1月至6月，中國從台灣進口的最大農產品以及是食品種類是魚、甲殼動物、軟體動物或者是水生無脊椎動物，達到是3.99億元人民幣，之後是大約是5900万美元。台灣農委會星期二表示，台灣農產品受創比較嚴重的部分會是水產、蜂蜜以及是茶葉。今年較早的時候，在兩岸關係的持續緊張之下，中國暫停從台灣進口石斑魚，檢測出是禁用藥。去年北京還暫停了從台灣進口鳳梨、釋迦以及是蓮霧，理由是蟲害問題。研究美中台關係的美國新澤西拉馬波 学院政治学副教授陈鼎表示，中国大陆是台湾最重要的出口目的地，这个令到中国将贸易作为对付台湾的武器。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是将经济作为是国策工具，用经济制裁来胁迫台湾，所以他认为这个将会是一个相当之标准化的机制，今后可能还会更加进一步。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伯就此评论说，受中国进口禁令影响的台湾业者在面临压力的同时，可能亦都已经是习以为常。韩如伯表示，他能够想象到他们感受到的压力，这个感觉不会是很好，但是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亦都习惯了中国的这种胁迫行为。分析人士普遍注意到，在佩洛西这次访台引发的外交风暴当中，中国政府在言辞上明确指责美国是主动挑衅者，亦是危机制造者，但是他是将经济制裁的大棒直接对向台湾，还未有对美国发动具有实质作用的经济报复行动。中国外交部8月5号宣布，对佩洛西及他的直系亲属采取制裁措施，但是未有说明具体的措施。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美国媒体报道说，中国电动车电池供应商宁德时代决定推迟发布有关北美工厂的公告。据报道，宁德时代原计划投资数十亿美元在美国或者墨西哥，为特斯拉、福特等美国汽车企业提供电池。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宁德时代担心在美中紧张局势加剧的时候发表建厂声明会招致公众的批评，因此决定暂缓。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该公司不太可能在9月底之前宣布北美工厂的计划。纽约资产管理公司量化投资专家任丽善认为，宁德时代的推迟发布公告的决定是暂时性的。他说，目前没有任何的美国或者中国公司希望在这个的政治紧张局势当中出现在头条的新闻当中，所以他认为当这条新闻的风头过去1.5时间之后，这些公司就会重新评估。有分析说，中国在美中台三边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拿台湾开刀是北京的一贯作为。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伯表示，中国的反应总会是针对台湾胁迫台湾公民。中国说美国将会承担后果，但是我们仍然不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东西，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就是对台湾人民从经济、政治以及军事上作出胁迫，是中国对佩洛西之行所作出的反应的重要部分。他说，这个是中国非常典型的应对方式，他们通常会惩罚台湾，而不一定是限制向美国提供商品服务，或者采取某种损害美国利益的行动。美国新泽西州拉马波学院政治学副教授陈鼎表示，中国不敢提升和美国的紧张关系，亦都是出自自身利益的考虑。他对美国之音说，虽然有言辞恐吓，虽然是有敌对的情绪，但是中国政府仍然是希望要确保要去约束这种情绪或者是反美主义，不希望让它过度升级，因为对于中国来讲，保持和美国的稳定关系仍然是非常之重要，特别是在今年要召开可能让习近平主席进入第三个任期的20大，所以不要过度是搞滥，避免是扰乱美中关系仍然是很重要。作为半导体尖端芯片的生产重镇，台湾这次的迎接佩洛西访问，是否会让台湾半导体产业成为中国惩罚对象，引发外界的猜测。佩洛西此行拜会了台湾半导体产业的重要人物，台湾总统蔡英文在脸书官方页面当中高调宣布，星期三和佩洛西的午餐会邀请了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和石副董事长陈建忠出席，强调美台经济发展以及民主供应链的合作。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台湾研究中心副主任罗达菲对美国财富杂志新闻网站表示，中国在寻找是要惩罚个人和企业，这个是会见佩洛西存在的风险。不过中国这一轮对台湾的经济制裁并未有包括芯片。 路透社援引中国海军的逃越董计划，今年1月到6月，中国大陆除台湾的进口额达到1225亿美元，同比增长 7.3%， 进口最多的商品包括集成电路以及电子元件。台湾财政部的统计部门去年说，对大陆贸易顺差商品类别主要为电子零组件，大陆厂商对台湾芯片需求畅旺。投资专家任丽善认为，中国这一轮的制裁从类别上看还算是比较合制，半导体产业的稳定符合中国大陆、台湾和美国的共同利益。他说，半导体是一个这三方都希望不被太多破坏的领域，不要忘记美国也都要依赖半导体。在去年，由于供应链的原因，美国很难获取芯片，对台湾来说，半导体也是他们经济当中重要的一部分，对中国大陆来说，他们也都要依赖于尖端半导体技术。台积电董事长刘德音在佩洛西访台前，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候表示，没人愿意看到战争发生。他说，俄乌战争已经是让世人认识到战争如何扰乱产业，但是就算中国解放军入侵台湾，亦都无法掌握台积电的运作。不过台湾半导体产业另外一位重要人物联电荣誉董事长曹兴诚，在这个星期五直接喊出对抗中共的调门，再次触动半导体产业的敏感神经。曹兴诚是宣布捐出30亿台币，之后大约是1亿美元，推动台湾国防教育，提振民心士气。他通过举行记者会说，中共以演习为名，意图对台湾进行实质的封锁，以此作为对佩洛西访台的报复。他说，中国对台湾的行径嚣张跋扈，两岸同胞血浓于水，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丝毫不经不起考验的谎言。中国国台办发言人对此回应说，曹兴诚的言论歪曲基本事实，代表不到台湾工商界。在中国针对佩洛西访台而进行解放军环台军事演习的紧张气氛之下，北京下一步的民工武吓是否影响美中台三边紧张相关的经济产业链，受到外界的紧密关注。任何风吹草动都会触发出业界对三边紧张关系升级的担忧。日本媒体在星期四就报道说，台湾电子产品生产商以及石联合科技运往中国苏州厂区的货物遭到中国海关部门的安全检查，引发外界对和石董事长和佩洛西共赴午宴导致无法出货的猜测。和石公司星期五发表声明说，目前大陆的厂区营运一切正常，并没有停工或者停止出货的事情。和石是美国苹果公司 iPhone 手机主要的组装厂。报道说，和石货物遭遇检查，可能同中国海关加紧执行对带有台湾中华民国字样的货物的禁令有关。美台商会会长韩如柏认为，中国最高领导层在作出一系列对台惩罚举动之后，将会很快按期息鼓，不会让紧张关系进一步升级，以免干扰中共二十大的召开。韩如柏说，中国人做完该做的事，然后就会是后退。他还说，习近平现时是必须是冷静，他已经表明了自己的观点，然后他必须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二十大的会议上面，他不希望会议的期间台湾海峡危机恶化，他必须全神贯注地是决定自己的终身制。但亦都有分析人士认为，正正是因为中共煽动了民族主义情绪，目前中国一些的民间舆论对当局的无作为感到失望，习近平对美对台将不得不出重决。他说，正是由于二十大以及是习近平的政府一直试图推动的那一种高度的民族主义，从政治合法性的角度来看，对他们来说，贯彻这些惩罚性行动变得是非常之重要。新泽西州拉马波学院政治学副教授陈鼎说，否则中国人可能会对中国政府的意愿以及决心产生疑问，所以他想进一步惩罚行动一定会是在某一个的时候是上演，但是很难知道重要是几长的时间。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力华盛顿报道。
在中国在台湾周边地区展开实弹演习之际，分析人士建议美国必须大力加大在印太地区的威慑力，才能够避免将来同中国一战。事实上，以紧迫感来到应对中国步步紧迫的威胁，已经是美国军方和各界的共识。在佩洛西访台前，美国海军、陆军、空军、海军陆战队以及海岸警卫队等五大军种已经展开了对印太地区威慑态势的进一步部署。据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面对中国对台湾实施的封岛行动，美国国防部8月4号下令在西太平洋菲律宾海范围，包括了台湾东南海域执勤的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打击群继续留在台湾周边海域监控形势发展。8月5号已经抵达日本临近海域的里根航母打击群开始折返向南中国海方向开进。里根号是美国海军唯一前沿部署的航母，母港在日本环须贺海军基地，隶属第七舰队。过去70多年来，第七舰队一直在印太地区保持前沿存在，与第一岛链北起日本群岛、琉球群岛、台湾、南至菲律宾和其他群岛的链型岛聚大，共同构成了美军的第一道防线。1996年第三次台海危机发生的时候，是第七舰队及时赶到，结束了危机。不过除了常驻西太平洋的第七舰队之外，海军第三舰队近日都表示亦都將會擴大佢喺印太地區嘅活動。第三艦隊嘅核區範圍喺太平洋東部及北部海域一帶，面積約5000万平方公里，包括咗白令海、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島及部分北極。第三艦隊啱啱主辦完包括美國在內嘅26國參加嘅2022年環太軍演。事實上，自2015年美軍提出第三艦隊前移戰略以來，在西太平洋上美軍逐漸形成雙艦隊部署的趨勢，第三艦隊和第七艦隊互相補充。美國海軍第三艦隊司令海軍中將麥克爾·博伊爾近日在接受據美國海軍研究協會新聞網採訪時說，隨著印太地區軍事的變化，美国海军第三舰队正在发挥并扩大它的作用，或作为太平洋舰队的一个机动部门，或者在第七舰队忙于其他任务时向前沿执行任务。报道援引博伊尔的话说，我们亦都被要求进行练习，准备排练，能够作为一个海上作战中心在前方行动，所以我们有计划在未来几年进行远征指挥和控制，无论是在从舰艇上，定是从澳大利亚或菲律宾，凡是你能够想得到的。博伊尔还说，在太平洋地区第三舰队为5年后、10年后、30年后可能发生的战争做了大量的练习。啱啱結束環太軍演的林肯號航空母艦打擊群就隸屬第三艦隊。在環太軍演之前，林肯號在亞太地區進行了大約半年的密集訓練。除此之外，海軍還加強了西太平洋的核潛艇部署。四月，海軍向關島派遣了兩艘攻擊型核潛艇，目前有5艘核潛艇以關島為母港。截至到今年3月，美國海軍擁有68艘的核潛艇，其中41艘歸屬太平洋艦隊擁有，佔美國核潛艇總數的近60%。除了對現有的艦隊進行軍事部署調整之外，美國海軍亦都在籌劃針對中國新造艦計劃。7月27日，美國海軍作戰部長密克吉爾迪公布了最新版本的海軍指導規劃。在此之前的一個禮拜，美國海軍向國會遞交了美國海軍長期發展規劃《美國海軍結構規劃2045》。根據最新的規劃，美國海軍計劃在2045年之前 擁有一支由373艘有人駕駛軍艦以及大約150艘無人水面或者水下航行器所組成的龐大艦隊。同時，美國海軍仲將會擁有大約3000架各型的飛行器。規劃書強調，未來十年中國是美國海軍海上主導權的最中心的威脅。規劃說，中國通過提出非法海洋主張，將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的地理特徵軍事化，並試圖恐嚇鄰國的近海資源，正在破壞國際準則。這種侵略行為威脅到美國的利益，亦都破壞了基於規則的體系。不過，一些分析人士擔心，如果解放軍提前動作，根據美國海軍的計劃，屆時美國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將中國擋在門外呢？美國傳統基金會亞洲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成斌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解放軍最有可能會在2027年攻陷台灣，那陣時候中國認為自己已經完成軍事現代化，而那個時候從美國威脅力的角度來說，可能是最危險的時刻。他說，從理論上來講，美國軍方由於裝備老化，由於我們的支出周期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在2020年代中期，隨著舊裝備退役，隨著新裝備的上線，美國軍方的能力將會下降。不過，他說到中國亦都會面臨自己的危機，首當其衝的就是人口問題。屆時中國軍隊是否有足夠的兵力呢？美國太平洋陸軍司令查爾斯·弗林日前在接受日經亞洲採訪時表示，美國陸軍正在考慮在亞洲部署一支多域特遣隊來到威脅中國在南中國海和台灣海峽的咄咄逼人的行徑。這支部隊將會擁有導彈、電子戰和網絡戰等能力。他說，廣闊的印太地區不單止是海軍和空軍的事，需要聯合作戰的能力和解決辦法。美國目前已經有兩支這樣的部隊，分別駐扎在美國華盛頓州和駐德國美軍基地。多域特遣隊通常由幾千個人組成，下轄四個分隊分別執行火力打擊、防空、後勤和信息戰任務。美國陸軍表示，將會在2023年之後成立第三支多域特遣隊，計劃駐扎在夏威夷，但最終很可能被部署到在亞洲。弗林表示，日本、菲律賓等國家已經被列入考慮的範圍。多域特遣隊平時利用電子、網絡、太空手段搜集情報，掌握敵對國家的行動模式和弱點，戰時負責發動電子戰或者網絡攻擊，來到癱瘓對手的通訊網絡，擾亂他的指揮和控制系統。同時，根據已經有情報，使用導彈對首艦船和地面設施同時發動攻擊。美國陸軍正在開發涵蓋短程、中程和中遠程的多種型號陸基導彈，但軍無辦法滿足到從夏威夷發射到亞洲附近的要求。為此，美國陸軍計劃在沖繩、菲律賓等第一島鏈上分散部署導彈地面部隊，並且在亞洲部署多域特遣隊。根據日經亞洲的報導，作為先遣部隊，多域特遣隊將會負責首先摧毀中國的防空系統和指揮控制，為美國軍艦和戰鬥機接近中國周邊地區創造機會。美國海軍陸戰隊的第三頻海作戰團，即是美國為應對西太平洋地區來自中國的步步緊迫的威脅而量身訂製的。今年三月，海軍陸戰隊對第三陸戰師的第三陸戰團進行改編，建立了第三頻海作戰團。頻海作戰團由三個部分組成：頻海戰鬥隊、頻海防空營、戰鬥後勤營。濱海戰鬥隊由一個步兵營和一個反艦導彈連所組成，它可以從所在地區的海灘和海峽進行反艦打擊，甚至能夠瞄準對方的軍艦，獲得海上控制權。頻海防空營配備 MQ-9A Reaper 無人機、地面和空中任務導向雷達等裝備，用於遠程情報、監視和偵察。它可以將信息傳回去戰區的聯合部隊指揮部，或者是直接傳給海軍陸戰隊採取行動。戰鬥後勤營向頻海作戰團提供戰術後勤補給，支持遠征先進基地站點，並連接到更高級別的站點。頻海團的建立是美國海軍陸戰隊2030部隊設計工作的一部分，預計頻海團將在2023財政年度 達到初始作戰的能力。第三頻海豚在2022年的環太軍演中首次出現，4月第三頻海作戰團還在第一島鏈亮相。頻海豚的大約90名成員參與了在菲律賓呂宋島舉行的一年一度的微菲聯合軍演。根據美國海軍陸戰隊為2030年制定的計劃，美軍最終將會擁有三個這樣的頻海豚，除了現在部署在夏威夷的第三頻海作戰團之外，另外兩個將會被部署到去關島，美國最重要的海空基地，以及第二島鏈的核心節點。第二島鏈由日本的小笠原群島、硫磺列島和美國的馬里亞納群島等島嶼所組成，位於第一島鏈以東地方，同埋日本沖繩的駐日美軍基地。頻海豚的主要任務是在複雜作戰環境之下迅速控制關鍵航道和島嶼，亦都強化對前沿海域的掌控權，並使用或引導反艦導彈擊沉敵方的艦艇協助海軍作戰。海軍陸戰隊助理指揮官埃里克斯密斯将军在7月份在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一场研讨会上说，如果頻海作战团和过去有什么不同的话，这个就是他们面临的威胁不同，部队必须可以被组织起来，明天就去战斗，你不能够等到他完全成熟再确定组织设备和培训方面可能需要什么。与前身相比，頻海作战团规模小，更加灵活，更加不容易被对方察觉。史密斯说，海軍陸戰隊和其他軍種目前都在審議後勤供應鏈的問題，來到應對未來西太平洋戰爭中可能出現的遠距離投送問題。6月份傳媒報導，美國空軍在位於關島以北約160公里處的天寧島擴建機場，分析人士認為該機場完成擴建之後，很可能被美軍當作關島安德森空軍基地的備份，為他在西太平洋地區的行動提供支持。美軍希望天寧島機場能夠部署14架大型空中加油機，以便能夠讓部署在關島軍事基地的美軍五代機奔赴第一島鏈作戰，並停留盡可能多的時間。除了天寧島機場，美國在關島、塞班島和威克島的空軍基地亦都在密羅緊鼓地進行擴建。今年6月，美國空軍在關島再次部署了4架 B-1B 戰略轟炸機。 B-1B 上世紀80年代起裝備美國空軍的一種超音速轟炸機，是美國戰略轟炸機的中堅。目前美國空軍裝備了45架 B-1B 轟炸機，可以攜帶制導炸彈、空地導彈和反艦導彈執行常規的任務。 B-1B 在關島駐扎長達16年，但2020年之後就只有臨時停留或中轉，再沒有常駐。這次時隔兩年之後又恢復回常駐的狀態，強化威脅的意味非常之濃。6月份，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海軍上將約翰·阿灰利諾在美國保衛民主基金會的一場研討會上中話，為了應對來自中國的常規軍力的壓力，空軍應該考慮將 F-22、F-35 等第五代隱形新戰機永久部署到關島，距離中國近一些的地方。美國海軍陸戰隊在日本的岩國基地部署了 F-35B 戰機，海軍亦都在航空母艦上搭載了艦載機 F-35C， 但是空軍的第五代隱形戰機卻永久部署在數千英里之外的阿拉斯加和夏威夷。目前美軍在加強關島的導彈防禦能力，而使得關島具備永久化部署第五代機隊的能力。在2023年財政年度國防預算草案中，國防部為太平洋威脅倡議中申請了61億美元經費，用於推進關島防禦導彈預警和跟蹤能力的建設。根據今年3月美國印太司令部向美國國會提交一份威脅資金報告，印太司令部要求在2022年到2027年期間增加大約270億美元的支出，內容包括購買部署新型武器、建造新設施，以及與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盟友展開更加密切的軍事合作等。與2014年針對俄羅斯的歐洲威脅計劃投入200億美元相比，針對中國的太平洋威脅計劃預算申請多出了50多億美元。 灰利洛上將喺講話中講到咗關島嘅重要性以及關島面臨嘅挑戰。佢話中國軍方嘅火箭部隊顯然正在發展持續嘅先進能力同埋更加遠嘅射程。關島面臨住360度嘅威脅，因此我哋嘅防御能力以及從嗰度展開行動嘅能力絕對至關重要。美國空軍參謀長小查爾斯布朗7月喺美國智庫新美國安全中心話，空軍亦都喺度推進多項新技術同埋作戰概念，以創造對中國嘅競爭優勢。譬如空軍嘅先進作戰管理系統 ABMS， 又稱為軍事物聯網，是美國空軍面向未來而打造的多域一體的先進作戰網絡。根據美國政府問責局評估報告， ABMS 是一個系統組，旨在取代老舊的指揮和控制能力，並開發情報、監視和偵察傳感器網絡。它將會建立一種網絡來到連接飛機、無人機、艦船和其他武器系統上的傳感器，從而實時提供所有領域威脅的作戰情況。布朗仲提到，空軍亦都考慮緊擴闊太平洋上嘅後勤運輸問題。美國海岸警衛隊係隸屬美國國土安全部嘅美國第五大武裝力量。2019年1月以嚟，美國開始向南中海地區派出海岸警衛隊，通過巡航參與美國海空軍演習，與域內國家簽署執法合作協議，展開聯合海上執法演習等方式，去介入南中國海地區嘅局勢。旨在應對中國灰色地帶挑戰，通過海上執法合作強化與地區盟友和夥伴的關係，提高對南中國海的海洋態勢感知能力。2021年初，美國海岸警衛隊將兩艘最先進的巡邏艦部署到去關島基地，為擴大和相關國家的合作，美國開始向越南、菲律賓、澳大利亞以及新加坡等國家派駐海岸警衛隊官員。2022年2月，白宮發表美國印太戰略文件，指出要擴大美國海岸警衛隊在東南亞、南亞以及太平洋島嶼的存在和作用。8月4日，美國海岸警衛隊的第八艘傳奇級巡邏艦米吉特號結束了環太軍演中的訓練，首次奔赴西太平洋地區執行巡邏任務，旨在打擊該地區的非法、不報告和不管制捕魚活動。除了上述五大軍種之外，美國國民警衛隊計劃擴大與印太地區國家的聯合訓練，加強在相關國家的存在。除了增強自身的軍事能力之外，美國還在幫助印太地區的盟友和夥伴國提升他們的軍事能力，打造不對稱戰力，以重塑中國周邊的戰略環境。蔡斯·克羅波西是美國智庫約克郡研究的創辦人，曾經擔任過美國海軍部副次長。他認為美國除了要大力加強在西太平洋的威脅力之外，為了避免將來的戰爭，還必須有明確的戰略。他說威脅中國或者阻止中國發生衝突，美國必須要有一個明確的戰略，清楚地表明一旦發生衝突，美國會做些什麼。缺乏這樣一個明確的表述，將為一個巨大的政治問題。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思陽發自華盛頓的報導。美國中期選舉正在如火如荼進行中，科學界人士和前國會調查員都希望新選舉的國會能夠進一步推動新冠病毒溯源調查，使到真相早日公之於眾。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魏之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從2019年新冠病毒疫情在武漢爆發至今將近三年的時間，國際社會對新冠病毒的起源仍然是無結論。美國國會眾議院共和黨人去年8月公布的新冠病毒溯源報告更新版當中，聲稱有大量的證據顯示病毒源自武漢病毒研究所，並且認為病毒有可能經基因改造過，因此呼籲展開全面的調查。今年6月，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最新新冠溯源報告亦都是建議對實驗室洩漏是或進行更多的調查。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在報告發布之後向成員國發表的講話當中表示，所有假設都必須要擺在桌面上，直到我們有證據使到我們能夠排除某些假設。
由於中國一直拒絕對新冠溯源調查進行合作，國際社會的調查工作一直無法深入。而此外，羅格斯大學分子生物學家理查德·艾布賴特認為，美國國會兩黨不能夠協同一致，亦都是調查不能夠進行下去的重要原因。他對美國之音表示，國會當中的一黨強烈贊成進行調查，而另一黨卻是反對，目前是處於僵局。如果11月的中期選舉改變任何一院的控制權，國會就會進行調查。這個對所有人來講都會是好得多，無論在政策方面還是在政治方面都會好得多，立刻達成協議，立刻開始調查。他還補充說，下一屆國會將會有一個非常不同的觀點，情況就是如此。現時反對調查的是徒勞，反對調查不單是差的政策，亦都是差的政治。多数党领袖允许明显对公众来讲很重要的问题被另一方是捉住或者是垄断，这个是极其差的政治。前参议院调查员萨克认为，紧接下来的溯源调查应该是以法医程序进行，也就是通过传票以及是宣誓作证完成，而不是科学程序。他在哈德逊研究所这个星期举行的讨论会上面表示，这个不是通过思考新科学或者是给数据复查查就这样查一查，任何类型的药品腐败问题都不是这样查出来，它是通过刑事诉讼完成，解决这些问题的是律师而不是科学家。独立进行新冠溯源研究的科学家在7月底科学杂志上面发表的两篇论文将重点定格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认为最初发现的新冠病毒的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就是疫情爆发的原点，而且病毒就是在该处从动物传播到人类身上。论文撰写者还说，他们的研究已经是到了尽头。悉尼大学世界领先的病毒进化专家爱德华·霍姆斯教授是参与两篇论文的撰写，他这个星期对悉尼先驱晨报表示，就我们可以合理地做的事情而言，凭藉着现有的科学以及是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将会获得科学。坦率地说，我认为我们已经是走到了尽头，我能够做的已经是不多。但是纽约伊萨卡的非盈利科学机构生物科学资源项目的执行主任病毒学家拉萨姆不认为溯源调查倾尽了所有的可能。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一个叫做生态健康联盟的美国组织提供了研究蝙蝠冠状病毒的资金，该个组织将部分拨款用于与武汉病毒研究所合作研究蝙蝠冠状病毒。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为止生态健康联盟成员未有人被要求出庭宣誓作证。他说，例如生态健康联盟的一些人可以被要求宣誓作证，他们可能被要求通过传票作证，他们可以在宣誓之下作证。这些研究人员和世界病毒学研究所关系，提出了什么的研究，完成了什么的研究，获得到什么的结果。这些信息很多都是未有透露，任何美国公民都应该可以使用信息自由法，使用传票权，并且要求大家作证来获得所有的这些信息，绝对没有理由无法收集到这些信息。艾布赖特认为，在中国不配合的情况之下，美国应该是充分调查自己已经掌握的信息以及线索。今年年初，美国国会16位共和党议员推出的2022年新冠病毒法，要求中国配合国际社会遭受新冠病毒起源的调查，允许国际调查进入在武汉的实验室，针对新冠疫情起源问题展开可信而且是全面的调查，否则将会授权美国政府对中国有关人员进行制裁。法案还将会禁止联邦资助用于任何美国人或者是机构和中国的对党单位进行新冠病毒的功能增加研究。增益功能研究是通过实验提高高原体的致病性的传播性，以便藉此而研究以及开发能够有效压制病毒并且治疗病毒所引发的疾病方法。生物学科学的资源项目执行主任病毒学家拉萨姆表示，例如我们现时知道已经发现的蝙蝠病毒是天然存在的，似乎不感染哺乳类动物的肺部，所以这个意味着即使是它们序列非常接近两种沙士病毒，这些病毒基本上就是野外的沙士病毒的相关。 他们没有能力引起大流行，因此病毒需要被做出很大的改变，这些改变一是就在自然界当中发生，一是就是通过某种功能增益研究获得，他们必须在这种情况之下才能够引起大流行。这个星期在由美国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举行的讨论会上，曾经是医生的美国堪萨斯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马绍尔表示，功能增益研究已经是被当作为是武器。他说在他看上来，现时病毒功能增益研究只有缺点，除非我们能够控制住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华盛顿报道。
基地组织领导人扎亚希里据报被炸死之后，他并没有对扎亚希里是在他的保护之下在喀布尔生活的指控进行回应，亦都没有公开露面。但是西拉杰丁阿卡尼因为据称的恐怖活动依然受到$10,000,000的悬赏通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阿克迈达维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这一位42岁的哈卡尼网络领导人不是他家族之中唯一受通缉的恐怖分子，他的舅父卡里尔哈卡尼是阿富汗塔利班的内阁部长，和他的弟弟阿齐兹哈卡尼一样都受到美国政府悬赏$500,000的通缉。哈卡尼网络是塔利班运动的一个有力的派别，西拉杰丁的亲密助手和妹夫阿哈哈卡尼并没有受悬赏通缉，但是在2014年2月被美国政府列为全球恐怖分子。这些哈卡尼被通缉是因为他们据称过去几年之中在阿富汗参与执行并且组织了一系列的恐怖攻击。西拉杰丁哈卡尼被控在2008年1月14日策划了对喀布尔塞雷纳酒店的袭击，导致6人死亡，包括美国公民克斯拉。美国国务院在2008年3月认定西拉杰丁哈卡尼是特别认定的全球恐怖分子。卡里尔哈卡尼在2008年2月亦都被列为特别认定的全球恐怖分子，他被控纵用战斗人员武器和财政资源协助基地组织在阿富汗的成员。哈卡尼在塔利班去年8月夺取阿布尔之前都是在这里隐蔽生活住，西拉杰丁和卡里尔都没有照片。西拉杰丁和卡里尔目前都出现在摄像机前，以喀布尔解放者自居，声称在反对美国这个侵略的超级大国的时候获得真主协助的胜利。但是阿富汗间谍机构前主任纳比纳说，包括西拉杰丁在内的几名哈卡尼网络领导人在扎亚希里被刺杀之后已经离开喀布尔到阿富汗西南部躲避。他对美国之音说，西拉杰丁哈卡尼最后一次活动是在塔利班内政部8月1日推出的几个短视频之中会见阿富汗帕克蒂亚省农村地区的民众并同他们交谈。纳比纳对美国之音说，扎亚希里被攻击之后，西拉杰丁去了帕克蒂亚，他的所有最亲密的助手已经躲藏起来，没有出现在内政部。西拉杰丁害怕攻击前后他的关系和政策。塔利班说他们不知道扎亚希里在喀布尔中心区的住所，这里离塔利班情报机构5到1公里。但是美国官员反驳这一点，白宫发言人柯比在回答塔利班是否知道扎亚希里在喀布尔出现的问题的时候说，哈卡尼网络的高级成员知道。美国官员说他们不会允许塔利班再度将阿富汗变成国际恐怖分子的一个枢纽。柯比星期二说，如果美国有可信的证据显示一个恐怖分子在阿富汗活动或者任何其他地区活动，总统会采取行动保护这个国家和美国人民。美国之音问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哈卡尼网络领导人是否可能受到美国的反恐攻击，但是白宫回答说并没有新的东西可以增加。纳比纳说哈卡尼可能被列入美国的攻击清单。纳比纳又说，鉴于塔利班的深度，尤其是哈卡尼分支和其他恐怖组织不可分割的关系，美国可能打击他们，西拉杰丁不会例外。 美國在過去一年並沒有攻擊塔利班的目標，但2016年美國一次無人機的攻擊在巴基斯坦西南靠近阿富汗邊境地區炸死了塔利班前領導人曼蘇爾。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聖戰和安全獨立研究人員巴列對美國之音說，他並不認為美國會在短期內對塔利班領導人進行任何攻擊，這些不符合美國的地區利益和當前的政策，後者局限於防止阿富汗土地成為希望攻擊美國及其盟友的恐怖組織的避風港。美國官員說，塔利班在喀布爾窩藏扎瓦希爾，違反了他們對多哈協議的承諾，就是他們不會允許任何恐怖組織或個人在阿富汗活動，包括基地組織成員在內。美國官員指責塔利班，尤其是哈卡尼網絡允許扎瓦希爾住在喀布爾，因此違背了協議，為美國對西拉傑丁哈卡尼和他的首要合作者提出的恐怖主義案件增添了又一個的內容。以上是美國之音阿克麥達維的報導。
自上個月七月份以來，南中國海周邊再現緊張的氣氛，除了美國海軍軍艦多次進入有爭議海域之外，中共解放軍亦都宣布在7月17日到20日期間在南中國海舉行軍演，頗有兩強爭霸的意味。此外，南海仲裁案在屆滿六週年之際，菲律賓新政府表態將會強力捍衛主權，此舉恐為南中國海爭端再掀波瀾。對此，有分析人士表示，菲律賓政權更替，中共即將召開二十大，再加上各個軍事活動隨著新冠疫情緩解而恢復正常，這一種三種大因素將會導致南中國海局勢升溫。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文東發自台北的報導。
由北京大學海洋研究院主持的研究網絡南海戰略態勢感知計劃7月19日發文說，美國海軍航空母艦羅納德里根號已經連續兩日在南沙群島萬安灘的附近海域活動，此一敏感水域基於地緣戰略價值和豐富的油氣資源，令到中越兩國在2019年曾經因此而發生過激烈的對峙。早在里根號7月12日進入南海前，該智庫就一路追蹤其在南沙群島周邊動向，並引述越南的消息說，里根號將會在7月中下旬訪問越南現港。里根號的航跡動向經環球網等中媒轉載之後，引發中國網民的不滿。一位網民在微博留言說，看住就火大，另一位網民就期待中國官方對美國硬起來。他留言寫著說，抗美援朝這麼困難，全挺了過來，現在不能夠再忍了。除了里根號美國海軍的導彈驅逐艦本福德號亦都自7月13日起兩度行經西沙和南沙海域執行航行自由任務，以展示美國對印太地區自由開放的承諾。不過中方近日對航行南中國海的美國軍機軍艦格外敏感，中國解放軍南部戰區發言人田軍理7月13日高調批評美軍未經批准就非法闖入中國西沙領海，是不折不扣的南海安全風險製造者。他表示解放軍已經組織海空兵力跟監警告和驅離，並首度公布了從海軍艦令艦上面拍攝的現場處置照，該照片解釋度清晰，不單止可以辨識出本福德號的原號，亦都特別顯示中國軍人正是透過精密的儀器測定美艦的方向。中國緊盯住美國軍艦軍機航經南中國海的一舉一動，令到該爭執海域的緊張情勢跟住升温起嚟。對此，位於台北專長海洋法及南海研究的台灣國際法學會副秘書長林廷輝話，近期南中國海局勢升溫有三大原因。首先，隨住新冠疫情趨緩，西方國家因為疫情衝擊而減少的軍事行動逐漸恢復常態。其次，中國國內緊縮的政治氛圍亦都令到解放軍在 應對美軍上面有更加激進的趨勢。他說由於美中軍艦雙方都在目視範圍，意味著彼此都處於對對方艦炮射程的威脅之下。另外他認為中共解放軍首次仿效美軍公布偵測照片，對內宣傳的意味濃厚，他的用意與中共軍機在5月底近距離向澳大利亞偵察機釋放鋁箔干擾絲，導致澳大利亞戰機發動機受損的行徑相同，都是對內表態宣傳國威。林廷輝對美國之音說，
中共的二十大即将在十月底以前举行，所以各个系统必须在维护国家主权的这个概念上面有业绩的压力。你可以看到中国海警也非常积极，然后解放军在应对西方国家的干扰也异常的积极，主要原因是因为二十大之前各系统在抢攻。
林廷辉对美国之音说，中共的二十大即将在十月底之前举行，所以各个系统必须在维护国家主权这个观念上面有业绩的压力。你可以看到中国海警亦都非常积极，然后解放军在亦对西方国家的干扰亦都异常地积极，主要原因是二十大之前各系统在抢攻。除了前述两大原因之外，林廷辉认为菲律宾总统改选之后，新任总统小马科斯和国元屡次重提被前任政府搁置已久的南中国海仲裁案，展现抗中的强硬立场，亦都为区域局势投入新的变数，是南中国海局势升温的第三个原因。南中国海仲裁案指的是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仲裁法庭在2016年7月12日就菲律宾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主权主张所提出的仲裁案而做出的裁决。该国际法庭认定中国所声称拥有南中国海主权的历史证据及其所划定的九段线海域范围缺乏法律的依据。以上是美国之音文东台北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你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同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缅甸军事政变已经过去了18个月了，缅甸军政权在这段时间里面升级了暴力，以巩固对这个国家的控制。据报已经打死了2100多人，监禁了几万人，并严重侵犯了人权，包括那些被拘留人员的人权。军政权最近极其恶劣地处决了4名亲民主活动人士，进一步升级了对缅甸人民的残暴和压迫。国务院顾问乔莱特最近在华盛顿的会议上面指出，缅甸军政权显示完全没有谈判的意愿。他说，
Yet beneath this horrific brutality, we see a very insecure and isolated regime, one that is facing a growing and resilient popular resistance movement.
他说他们在这个恐怖的残暴之下依然可以看到一个非常不安全和被孤立的政权，这个政权正是面临日增并坚韧的大众抵抗运动。军方尽管声称能够控制这个国家，但是事实上政治和经济控制依然是有争议，军政权显示根本无力创造稳定。美国继续决心恢复缅甸通向包容的多党民主的道路，继续和他的盟友以及伙伴共同解决军政权残酷的镇压造成的人权和人道危机。为了这个目标，美国制裁了军方代表以及从事暴力者等70多人。乔莱特顾问又说，他们还制裁了27个和军政权有关的实体。他说，
We've also added numerous military entities to the entity list to ensure that they cannot benefit from U.S. exports. Alongside our economic sanctions against the regime, we provided pro-democracy actors.
他说他们还增加了对很多军方实体的制裁，确保他们无法从美国出口获益。他们经济制裁这个政权的同时，并向亲民主行为人提供了资源，他们向1000多名公民社会活动人士提供了紧急援助。最后，美国正是向缅甸人民提供直接的人道援助。 K 喬內特顧問話：為咗應對緬甸嘅危機，美國向緬甸人民提供咗4.3亿美元嘅救生人道援助，以及將近2.5亿美元嘅同新冠有關嘅援助。美國將會繼續聚焦支持緬甸人民恢復民主道路嘅鬥爭。緬甸人民在軍事暴政統治下已經遭受了太長時間的苦難，應該得到美國的全面支持。
以上是反映美國政府立場的社論。
好了，今天美國之音兩個鐘頭的節目又到此結束，我是節目主持人張富傑，僅代表美國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